欢迎收听。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份材料啊，源自一个在网上很火的视频，讲的是社交智慧。
嗯，
它的核心观点，说实话，挺挑战我们直觉的。你想想，咱们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受了委屈就想解释，
对，都是本能反应，
对吧？但视频里说，在今天这个复杂的社会里，这些天性可能反而成了我们的绊脚石，
成了枷锁了。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的任务就是顺着这份材料挖一挖那些藏在社交水面下的反人性逻辑，看看违背本能是不是真能让我们活得更明白，更有主动权。
对，这背后吧，其实藏着一个挺有意思的逻辑，就是说一个人的成熟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断和他与生俱来的那种更接近动物性的本能做斗争的过程。
哦，
这份材料里总结了七个特别典型的场景，咱们今天就一个一个的把它拆开来看看。在这些时候，要是我们顺着性的来会怎么样？如果反着来呢？又会打开一个什么样的新局面？
好，那咱们就从第一个开始，也是我觉得最错人的一个，关于解释。
嗯，
你想象一下，工作中被同事误会了，或者被领导无端指责，咱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几乎都是脱口而出，不是的，不是的，你听我解释。
特别急。
对，心里特别急，脸可能都红了。
这种急于自证清白的反应特别普遍，但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从权力博弈的角度看，你急着解释的那一刻，其实已经输了半筹。
啊，输了半筹。
因为这个行为背后传递了一个潜台词，我非常在乎你的看法，你拥有
评判我的权利。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这一下就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很低的位置上。更关键的是，很多时候那个指责你的人，他真的关心真相吗？
未必。
未必，他可能只是想通过打压你来确认自己的权威，或者就是单纯的想发泄一下情绪。你的解释就像把一个精心准备的 PPT 展示给一个根本不想看的人，不仅没用，还显得自己很卑微。
我明白这个道理，但现实中，比方说在职场向上汇报，被质疑了却一言不发，这会不会被认为是心虚或者不合作？这个不解释的策略，它有没有一个适用的边界？总不能在所有情况下都当个闷葫芦吧？
嗯，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绝对不是一个怎么说呢，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
嗯，
我们要区分智力的性质。如果是上级基于业务的正常问询，比如这个数据为什么是这样，那你当然要清晰有条理的解释，这是你的职责。
对，这是对事。
对，但我们今天讨论的不解释，针对的是那种非理性的、带有情绪攻击的，甚至是人格上的指责。比如有人当众说你这人做事就是自私。
哦，我明白了，一个是对事，一个是对人。对事的质疑啊，积极回应，但面对那种对人的攻击，就要启动反人性模式。
没错。
视频里举了柯利昂的例子，他面对挑衅从来不急着辩解，就是用沉默和一种审视的眼神看着对方，那种感觉确实挺有压迫感的。
对，因为沉默会制造一种信息真空，对方摸不清你的底盘，不知道你下一步要干什么，他内心的确定感就会动摇，甚至会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说错话了，
自我怀疑了。
所以一个更高级的处理方式就是保持平静。当有人说你自私时，你不用长篇大论的去证明自己有多无私，你只需要看着他，非常平静的说一句，哦，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
然后呢？
然后继续做你该做的事儿。这种我都懒得反驳你的态度，是对挑衅者最大的蔑视，也是对自身能量最好的保护。
有意思，这让我想到了下个话题，感觉逻辑上是相通的，就是关于善良和付出。
嗯，
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与人为善，很多人也觉得我对你好，你自然也会对我好。但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那些任劳任怨的老好人反而最不被珍惜，这又是为什么？
这里面涉及到几个很有趣的心理学现象。视频里提到了沉默成本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效应，他们共同指向一个有点扎心的结论。
等一下，本杰明·富兰克林效应，这个听起来有故事， 能用一两句话帮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吗？
当然，这个效应源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个故事。他当年想和一个政敌搞好关系，不是去送礼讨好他，而是反过来去向这位政敌借了一本非常珍贵的书。
反着来？
对，政敌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借了。结果当富兰克林把书还回去并表达感谢时，那个政敌对他的态度竟然大大好转，后来还成了他的朋友。
哦，
这个效应的核心就是，相比那些你帮助过的人，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会更愿意再帮你一次。
哦，这太反直觉了。所以因为他帮了我，为了让他自己的行为显得合理，他的大脑就会给自己一个解释，我之所以帮他一定是因为他是个不错的人，值得我帮，是这个逻辑吗？
完全正确。人人都需要认知协调，不愿意承认自己做了愚蠢的决定。当一个人为你投入了时间、金钱、精力，也就是付出了沉没成本之后，他为了说服自己这些付出是值得的，就会在心理上不断美化你，肯定你。
反过来呢？
反过来，如果你一味的付出，对方习惯了免费索取，你的好就变得廉价，像空气一样，没人会珍惜。
我懂了。所以反人性的策略不是要做一个无底线的付出者，而是要学会引导对方为你付出，让对方也参与到这段关系或者这个项目中来。
对，比如在职场上，与其默默做完所有事然后把功劳拱手让人，不如在过程中适当的向你的领导请教一两个关键问题，让他也投入脑力，这样一来你的项目成功了，也侧面证明了他的指导有方。
是的，这本质上是把人际关系从单向的慈善模式切换到了双向的投资模式。
投资模式，
你要克制住那种我要拼命对他好的本能冲动，转而去思考我如何创造机会让他愿意为我投入。你要做的是那颗需要努力争取才能得到的钻石，而不是路边随处可见的鹅卵石。
说到人际关系，自然就绕不开第三点，合群。
这个也很本能。
对，渴望融入群体，害怕被孤立，这可以说是刻在我们 DNA 里的东西了。毕竟在远古时代，被部落抛弃就等于死亡，所以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是会为了合群，强迫自己去参加根本不喜欢的饭局，说一些言犹不容的客套话。
这种本能的力量非常强大，但现代社会和原始部落最大的不同在于，人脉的本质不再是简单的抱团取暖，而是价值交换。
价值交换，对。如果你自身没有独特的价值，那么你认识谁，在哪个圈子里，其实意义不大。硬挤进一个不属于你的圈子，你大概率会成为那个活跃气氛、端茶倒水，最后被人忘记的角色。这不仅消耗时间，更消耗你的自尊。
我同意。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很多创新和机会，不也正是在那些看似无聊的社交场合中碰撞出来的吗？如果为了保持独立性就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这会不会也是一种损失，让自己变得很闭塞？
这是一个很好的平衡问题。这里说的反人性不是让你变成一个孤僻的隐士，而是让你把合群的优先性排在自我增值之后。
哦，先增值再合群。
就是说你应该主动选择高质量的独处，把别人用来觥筹交错、说场面话的时间拿来打磨你的核心技能，不管是你的专业、你的作品，还是你的认知深度。
我想到视频里那个很妙的比喻，你不用费力去追一匹马，你应该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等到来年春暖花开，自然会有一群骏马任你挑选。
对，
这个种草的过程就是那个孤独的增值期。
说得太好了。当你通过这个过程让自己变得稀缺，变得不可替代时，你会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你不再需要去讨好任何圈子，圈子会主动来邀请你、吸纳你。那时候的社交才是有意义的、平等的价值互换，而不是单方面的攀附。
好，从提升自我价值很自然的就过渡到了下一点，当我们真的取得了一些成就，有了价值之后，又会面临一个新的本能陷阱，炫耀。
哈哈，这个太常见了。
对，人一旦有了点成绩，就特别想说出来，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多厉害。这就像孔雀开屏一样，也是一种求偶和确立地位的原始本能。
是的，这种表达欲是人之常情，
但如果顺着这种本能来，往往是麻烦的开始。首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招致嫉妒。人性里有个很微妙的阴暗面，叫做我希望你过得好，但我不希望你过得比我好。你的光芒有时候会灼伤别人的自尊心，给你自己埋下很多不必要的隐患。
这我深有体会。其次呢？
其次，从博弈的角度讲，过早的炫耀等于把自己的底牌全都亮了出来。
哦，
信息就是武器。当你手里有什么牌，目标是什么，都被对手看得一清二楚时，你就会变得非常被动，别人可以轻易地针对你，算计你。
哦，我明白了。所以这不只是简单的谦虚，而是一种战略性低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藏锋。
对，
你主动隐藏一部分实力，是为了消除别人的威胁感，从而换取一个更安全的发展环境。
正是如此。比如在公司里，就算你能力超群，也要懂得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故意示弱，甚至犯点无伤大雅的小错。
嗯，为什么？
这让同事觉得你并非无懈可击，从而降低对你的戒备心。在社交场合，多把舞台让给别人，做一个安静的倾听者，鼓励别人多说。这不仅会让你收获好人缘，更会让人觉得你城府很深，看不透。
确实，人类对于那些看不透摸不准的东西永远会保留一份敬畏。当你像一口深井，别人扔个小石子都听不见回声时，他们就不敢轻易的来冒犯你。
这种控制自己表达欲的能力其实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自控力。这也引出了我们的第五个话题，如何控制一种更具爆发力的本能，愤怒。
嗯，
被人冒犯了就当场发火，这是三岁小孩都会的本能反应。但在成人的世界里，谁先失控，谁就先输了。
没错，谁先暴露情绪，谁就先露出了破绽。
很多时候，别人故意激怒你，本身就是一种战术，它的目的就是让你失去理智，在盛怒之下降维成一个只会用情绪思考的野兽，然后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
正中下怀。
对，如果你真的暴跳如雷，那就恰恰掉进了对方的陷阱里。真正的高手都有一种把情绪和行动剥离开的能力。视频里提到晚清名臣曾国藩，他能修炼到唾面自干的境界，
就是别人把唾沫吐到他脸上，他都能微笑着等他自己干掉，而不是立刻擦掉。这种控制力是非常可怕的。
是的，
视频里管这种操作叫情绪做空，这个说法很形象。所以它的核心是对方期待一场情绪的激烈碰撞，他打出一圈，希望看到你愤怒的反击，而你通过保持冷静，让他预期的收益落空，从而在心理上占据上风。是这个意思吗？
对，这个比喻非常精准。对手蓄满了力的一圈，结果打在了一团棉花上。
他不仅会感到巨大的挫败感，甚至会对你的冷静产生一种恐惧。在生活中这也很有用，比如伴侣因为某件事对你歇斯底里的指责，如果你也跟着吼起来，那只会让战火升级。
那该怎么办？
但如果你反着本能来，突然安静下来看着对方，甚至去给他倒杯水，这种超预期的行为会瞬间击穿他的情绪壁垒，让他冷静下来，甚至为自己刚才的失态感到内疚。
这种对情绪的掌控力确实是高手的标志。说完了情绪，我们来聊聊第六点，一个更核心的人性本能，趋利避害。
这个最根本，
追求利益，避免损失，这是所有生物的底层代码。但视频里说，很多人的失败恰恰就输在算盘打得太精明，总想占尽每一分便宜。
在博弈论里有一个很经典的结论，在一场重复的博弈中，如果你每一次都想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么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没人再愿意跟你玩了。真正能做成大事的人往往都是反贪婪的高手。比如李嘉诚有一个广为认知的经商哲学，一笔生意如果测算下来能赚10块钱，他只拿6-7块，会主动把剩下的分给合作伙伴。
他让出去的那3-4块钱买的是什么呢？
买的是人心，是长期的合作关系，是未来的机会。他用眼前的小利换来了总是有人愿意带他一起赚钱的大利。
这是一种更高维度的精明。
是的，所以在职场上， 当一个团队项目取得了成功，你要反着独占功劳的本能来，主动把光环分给你的下属和同事，这展现出的格局和领导力远比那一点奖金更有价值。
嗯，那生活中呢？
在生活中也一样，朋友帮了你一个大忙，你要反着省钱的本能，主动发个大红包或者请一顿像样的饭，这叫利益隔离。千万不要用人情去抵消利益，否则人情会越用越薄。
这种在利益上反贪狼的智慧，其实需要极强的自控力。这让我想到最后一点，也是一种需要我们克制本能冲动的地方，那就是总想去改变别人的执念。
是的，每个人潜意识里都觉得自己是对的，都有一种好为人师的冲动，看到别人走了弯路，就忍不住想去指点一下，尤其是对亲近的人。
但这种只做筛选不做驾驭的态度，会不会让我们错过一些本可以成长和改善的关系？感觉一不小心就会变得非常功利和冷漠。如果看到朋友或者家人在犯一个明显的错误，难道我们就袖手旁观吗？这感觉不太对劲。
你这个疑问非常重要，也是很多人对这个观点最大的误解。这里的核心不是让你变得冷漠，而是让你放弃一种我能通过说教改变他的执念。
执念？
对，心理学有一个很残酷的结论，人是叫不醒的，只能被痛醒。
被痛醒？
在你苦口婆心的说教之下，对方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爱和关心，而是对他的智商、能力和自尊的否定，这只会激起他的逆反心理。你凭什么教育我？
所以不是不帮，而是要选择帮助的时机。
完全正确，这里的智慧在于允许，除非是危及生命安全的大事，否则你要允许他走自己的路，允许他犯自己的错，允许他去撞那堵属于他自己的南墙。在他没有被撞得头破血流之前，你所有的忠告都只是耳边风，但是等到他真的痛了，主动回来找你倾诉的时候，你再淡淡的点拨一句，比你之前说一万句都有用。
那个时候你的话对他来说才不是噪音，而是解药。
对，
我明白了，这其实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尊重，是放下助人情结，尊重他人命运。当你不再试图去背负别人的因果时，你自己的人生也会因此变得轻盈很多。
好了，我们把这七个反人性的社交逻辑都聊了一遍，听下来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冷酷，甚至有点算计，好像我们不能再简单纯粹的与人相处了。
是吧？这确实是我心里的一个疑问，难道成熟就意味着要变得这么复杂吗？
其实我觉得这些策略的核心并不是要让你变成一个冷血或者虚伪的人，恰恰相反，它给了你一样最宝贵的东西，选择权。
选择权？
对，你看，我们的动物本能驱使我们情绪化，贪图眼前利益，以自我为中心，渴望被认同。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本能就像一个无形的牢笼，囚禁着我们，让我们做出很多事后会后悔的决定。
而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些反人性的智慧，就是挣脱这个牢笼的钥匙。
是的，视频结尾有一段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人是一根系在动物和超人之间的绳索。
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停留在动物的那一端，被本能牵着鼻子走。而反人性而行，不是让你泯灭天性，而是让你在看清了人性深渊的运作规律之后，依然能够选择在深渊之上优雅的起舞。
哇，
它让你拥有了成为一头野兽的能力，但你最终选择了成为一位绅士。它让你拥有了轻易伤害别人的能力，但你最终选择了宽容和成全。
那么，最后留给你思考的问题就是，刻意的去违背自己的本能，这究竟是一种对天性的压抑，还是一种通往更高级自由的路径？也许真正的觉醒，就从我们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开始。